如果我们真是致死地上的肢体，那个结果就这样。总要说感谢的话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是、是污秽的是、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，不要被虚浮的人花欺哄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，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活。然后下面说，从前你们是暧昧，你看见吗？基督徒可以有秘密，但是基督徒不可以有暧昧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那暧昧无义的事，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。第十五节，你们要爱惜光，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体贴圣灵的，就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在第三组书信里面，保罗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。这个那个路在什么地方？所以不要忘记，是到了第三组的书信，你看见保罗告诉我们，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，原来在神面前得出个地位，那个地位不光是属天的地位，也是升天的地位。根据升天的地位，就产生升天的经历。升天的经历就是就像火箭一样，能把我们脱离什么？脱离这个地上所有的捆绑和辖制。感谢主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人就是个释放的人。为什么？每次我们有升天经历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作见证说，圣灵生命的灵胜过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叫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，保罗虽然被监禁了，让保罗学一个功课，叫我们今天有路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就是第三组的书信。你看见保罗是让我们经过的，但是我现在不能停在这，原因在哪里呢？你如果记得不错的话，在第三组的书信里，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看见，看见什么？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原来是个宇宙人，教会不是一间房子，所以你不能就像蓝培的弟兄说，哦，我忘记把我伞放在教会里。如果教会是基督身体，你不可能放在那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大家不要忘记，保罗是学了很深的功课。保罗学了个什么很深的功课？你知道他为什么被锁链起来？他为什么带着锁链？一面来讲是神让他学更深的功课，另一面来讲保罗不完全。那个锁链其中有管教的成分在里面。你知道说，你记得保罗是怎么上了锁链的？你记得他不是后来这个到了耶路撒冷？到了耶路撒冷，然后这个耶路撒冷的负责弟兄，还是最属灵那个弟兄，就是雅各。雅各就告诉这个，后来就听保罗做见证，然后他就告诉保罗说：“你看呐，现在在耶路撒冷信主的有好几万。”那弟兄姊妹，保罗如果像我们听见这个话，应该很高兴，信主好几万，这不是很好？但是下面又加了一句：“个个都为律法热心。”我想保罗这下一定心凉了半截了吧？所以后来怎么办呢？个个都为律法热心。我们刚刚你记得罗马书不是向着律法也是死的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这么一说，然后呢，然后这个长者就是这个雅各呢，就教他这样好了。我们这里有四个人呢，要到店里面去，他们有怨在身，你和他们一起去好了。如果你们也在店里面许愿，然后等候祭司的话，然后献祭的话，那么好，这下大家都知道了，你没有像大家所传的，你怎么反对律法等等等等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去读保罗的加拉太书也好，你看见保罗他真的是明白圣经真理。当初那个彼得庄稼，他当面抵挡他，所以保罗在真理上是个勇士。但是你没有想到，那次在耶路撒冷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正在等这个祭司做什么的时候，神不能再等，神就让他戴上锁链。有一件事我们很稀奇，保罗真理不明，保罗真理当然明白。 我们知道雅各不清楚有道理的，因为和他的背景有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无论如你看见为什么有几万人呢，这么几万人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大家认为说这些信耶稣的人呢，事实上是犹太教中间的一个支派，就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那一次神让保罗继续下去的话，那你不要忘记，结果什么？结果神的教会永远是犹太教的一个部分，就是和犹太教根本没有分别。但是，你记不记得主说，新酒要装在新皮袋，不能装在旧皮袋。新酒就是基督的生命，皮袋那就是旧皮袋，就指的犹太教说的。如果你把这个新的酒放在旧的皮袋里面，那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因为这些人在犹太教里面太久了，所以弟兄姊妹不知不觉那些传统啊等等等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自我不仔细，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你看见说那次保罗如果再妥协的话，教会没有希望，你看见吗？结果最后一定是什么呢？一定是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。但是不，神的旨意是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袋里面。那么那个新皮袋那个器皿是什么器皿？感谢主，等到他两手被拘禁以后，圣灵给他看见，教会原来是基督的身体，它不是个地上的组织，它根本就是个生机体，它根本就是个宇宙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地方比以弗所书讲教会是基督身体讲得更清楚的。稀奇的，人都是宗教的产物，稀奇的，人也是传统的产物。弟兄姊妹，你一个人在犹太教里面久了以后，他多多少少受犹太教的影响。但是你看见神要给亚保罗所看见的教会是绝对是宇宙人，是一个宇宙人，不是地上的东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为人是宗教的动物，因为人是传统的动物，所以你看很明显的，人不知不觉雅各就这样，结果就是雅各的人到了安提阿，给安提阿带来很多难处。这就为什么神要写信，后来保罗又写信给加拉太，他们后来到加拉太中间又是闯了很多的祸。从哪里来？都是他们呢？就是他们，因为他们看不清楚嘛，但是保罗应该看清楚。所以如果就着方便来说，当然传统方便了，你想也不要想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当然你就照做这些。那么最后怎么样？最后你发现犹太教跟基督教根本不分的，教会根本就是犹太教的一支。你知道后来为什么教会受逼迫吗？犹太教不受逼迫，为什么？犹太教是皇帝的朋友，犹太教是奥古斯都的朋友，犹太教是这个犹流大的 Julius Caesar 的朋友，他们真的是好朋友。所以你看，所有人不拜皇帝，不拜偶像，不拜皇帝的话，他们都算是叛乱的罪，你看见吗？那都要受逼迫的。但是犹太人可以不受逼迫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教会受逼迫？如果教会根本就是犹太教的一支的话，犹太教怎样受保护，教会也怎样受保护，那就没有今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等到撒旦他不能用吼叫的狮子来吓唬基督徒，来吓唬基督徒。经过300年，结果根据统计，在罗马帝国里面，你叫基督徒的人，每两个公民有一个就是基督徒。你看见撒旦发现他用吼叫狮子的方式没办法对付教会，所以他装作光明的天使，然后结果你看见说，这个君士坦丁皇帝就拥抱基督教，然后就把所有异教的东西通通带进来了。所以你看，等到教会黑暗时期的时候，你看教会里面什么东西，就是犹太教里面的东西。本来呢，这个桌子，主的桌子，波饼桌就是主的桌子，但是现在呢，那个饼和杯代表祭物，那么谁献祭呢？当然祭司献祭。所以你看见现在很明显的，在所谓的基督教里面也有祭司，也有 priest。 那么这些祭物是什么呢？这个祭物就是望弥撒的时候就把饼和杯给别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只有祭司可以献上祭物，所以主的桌子就变成祭坛了。所以现在你来到那个，就来到 altar 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东西不是犹太教是什么？ 所以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，现在保罗的手为什么被监禁？他的被监禁，因为保罗有软弱。保罗那一次实在说来，他所行的与福音的真理不合。那么，所以神就把他监禁。为什么？从此以后，教会不可能成为犹太教的一支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么，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很稀奇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，保罗现在神给他正念的，原来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和犹地上的犹太教不能相比的。现在教会怎么可能是地上的犹太教？太小太小了，你需要一个宇宙的器皿，才能够盛装那个丰满的基督。所以你看见以弗所里面讲的教会是何等大，但是很稀奇，今天我们也是这样。我们因为一直在这个宗教的习惯里面，久了久了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好像保罗一样。所以有的人他能够办学校，他能够有点本领，他能够开一家公司，他也能够办教会。所以我们到纽西兰去，你看很多人本来是很成功的商人，他能够办教会。弟兄姊妹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保罗那次为什么被监禁呢？因为圣灵，神要保罗看得很清楚，教会是什么？教会乃是完全属天，教会根本不是属地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把教会从天上的地位拉到地上来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保罗所说，这就是保罗在那，保罗在那里，保罗说，保罗在那里，保罗这个，所以你看见保罗在那里给我们看教会什么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以弗所就告诉我们，那么这个身体怎么进他的功能？这个身体怎么长大？那么怎么保守身体合一等等等等。那么好了，那么既然神的旨意是在教会里面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也是给我们还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你看见教会乃是个新的器皿，教会不再是犹太教，你看你们和犹太教没有关系的。虽然教会历史里面人一再要把基督教，要把神的教会把它拖带回到犹太教去，不成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这就是保罗所学的功课。如果不是保罗那次被监禁的话，恐怕今天我们根本不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就很可怜了。你看见吗？神所做的是完全的新造，和旧造没有关系的。所以你看见和地上的组织没有关系的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，教会是个生机。教会当然有组织，不过这个组织是从生命里面长出来，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。那么讲到这个教会身体怎么长大，那当然教会是我们的头，基督是我们的元首。那么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么然后呢讲到怎么样做丈夫做妻子的时候，那给我们看见说丈夫是妻子的头，然后主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他怎么做头？他做头是因为他把他的命给我们，做了身体的救主，所以他是头。我们所以能够顺服，因为我们佩服。我们为什么佩服？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做丈夫如果要妻子顺服以前，他必须让丈夫让妻子佩服。他所以能做头，因为他做了，他把所有的都给了他的身体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里，妻子是站在身体的地位，基督呢是站在元首的地位。那么现在，保罗给我们看一个很具体、很具体的工作，和成圣发生关系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保罗，你看保罗怎么说？那么讲到丈夫做头的时候呢，25节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。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那弟兄姊妹，保罗说基督爱我，为我舍己，这是个人的。你看见保罗是这样说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这是保罗讲过的话。但在这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我如果今天你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去，你能把神的心打开的话，你看见在神的心里面只有他的儿子。如果我们能把他的儿子的心打开的话，在他的儿子里面只有他，只有教会。 所以以弗所书给我们看，神永远的旨意乃是基督和他的教会。所以今天我们太个人主义了，所以我们以为说我们能够经历神的爱，但是保罗说不，你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爱有何等长阔高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为什么教会是一个是基督的身体？因为只有这个器皿能够盛装神的基督的丰富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有任何一个人的组织，你根本装不了这个东西。所以这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看这个元首怎么对待身体，我们看丈夫怎么对待妻子。第一，他做了身体的救主，所以他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下面怎么说？舍己好了，现在教会蒙恩了，教会蒙召了，得救了，那么怎么办？教会要做什么？下面说。然后这是元首，这是丈夫做的，这是元首做的，这是基督做的，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教会要成为圣洁的教会。今天主不会以教会的存在我满足，今天叫神不会以教会蒙恩得救了就够了。弟兄姊妹，不，你看见圣灵要做什么工作？如果基督是教会的头的话，那你问，你要问这个丈夫，这个头做什么？他要用水把教会洗净。那这个水是什么水？就是借着道。这个道是什么？道就是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教会怎么样能成圣洁？那教会成圣洁的秘诀是什么？不要忘记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成圣洁的秘诀是什么？乃是用水接着道。那么这个道能够把教会洗净的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个道是怎么来的？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把，怎么样基督才能把教会洗净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记不记得主在临终的时候，主为门徒们祷告，主怎么祷告？说主你记不记得主在约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好不好？约翰福音，我们看看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。第十七节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你的道就是真理，这个道就是神的话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啊，我们从保罗的第一组书信跟第二组书信，我们知道成圣的秘诀是什么？简单的来说，是与基督联合，对不对？连于他的死，连于他的复活，连于他的升天，很清楚，这叫做与基督联合。所以现在我们把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所学来的秘诀，简单的来说，我们怎么成圣？成圣乃是与基督联合的结果。那么当然也是因信成圣了，因为你只有信心，然后你才能经历与基督联合，所以很清楚。但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，怎么也说什么呢？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这里不是指一个一个的人，那不是，指的门徒们。而且等一等，你看见他说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那指着教会来说的。所以讲到教会的时候，你看见没？教会需要圣洁。但是教会怎么圣洁呢？主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了，原来成圣的秘诀，主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什么？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那么真理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那这个道和用水借的道都是指的神的话来说，但不过不要忘记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字。你的道就是真理，那个道在原文是 logos。 然后呢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那个道是什么？是 rhema。 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，一面呢我们是借着真理成圣，说我们的父，天上的父要用真理，用神的话使我们成圣的。那么怎么成圣？他需要替我们洗净。但当他替我们洗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是用 rhema 来替我们洗的。 那么为着有的弟兄，我很快的说一下，在圣经里面，神的话有两个希腊字，一个是 logos， 一个是 rhema。 logos 就是指着神所启示的话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神系统的说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写在圣经里面，这就是 logos， 也就是指着神在历史上第一次所说过的话，记载在圣经里面，这叫 logos。但是呢，圣经许多时候讲了 rhema 的时候，你看圣灵的用法很特别。比方说，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。 然后主又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圣灵。那个话在原文也是 rhema。所以我们把所有圣灵在圣经里面怎么用 logos， 怎么用 rhema， 我们把它稍微的整理一下。你知道现在年轻，你要知道这个美国，你要知道年轻人讲话，你要知道他们怎么用这句话。年轻人最喜欢酷，对不对？他说酷得很。那么酷得很呢，那么酷你其实就物理来讲是温度高和低的问题，但是不是，你要看他们怎么用。你看见吗？比方说有的年轻人说，我的爸爸非常 square，那 square 是四方，四方你就查字典的话是个四方形，但是不，你要看他怎么用。哦，他知道了，他爸爸为什么很 square 呢？因为他爸爸穿西装打穿这个穿衬衫的时候，这个纽扣都是扣得紧紧的，不像他一样。如果这个什么叫做酷呢？或者什么叫做什么叫 square 就是老古板老古董。你看他从来不露胸的，从来这个解扣不解开的。但什么时候如果他爸爸不 square， 就表示说，哦，他这个第一个扣也不够，第二个扣也不够，那这就不叫 square。 所以你要看年轻人怎么用它，酷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现在酷几乎是可以指每件事，什么事都可以是酷的，所以你要看年轻人什么时候用它就是。那么也是一样，同样圣灵用的时候，你要看圣灵怎么用这些字。所以你就需要借着 concordance， 你把 logos 读过，你把 rhema 读过，那现在你会得一个结论，那就是说 logos 原来是什么？原来是神说的第一遍的话。那么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临终的时候，他给告诉他要求父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，就是圣灵。圣灵要做一件事，叫我们想起主所说过的话。神已经把他话放在这里了，但是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。当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，他把神已经说过的话今天对我们再说一遍，这就是生命的话。所以 logos 重在真理的道， rhema 重在能力的道，重在生命的道。所以你看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着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所以主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要把能力带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 logos 跟 rhema 的不同的地方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在旧约创以赛亚第七章十四节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那感谢主，这是神说的话。你看在历史上已经说过话，这是什么？这是 logos。 我相信玛利亚，童女玛利亚读那段圣经读了好几遍好像感觉没有的，因为什么？这是很一般的话，对所有的童女们来说，对所有的童女们来说的。好了，但是有一天你看见，你记不记得天使对玛利亚，神借着天使对玛利亚说话，怎么说呢？你要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现在明白吗？神在以赛亚第七章已经说过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那现在神把那句话再说一遍，那么现在对玛利亚来说呢，你记得吗？所以你要怀孕生子，所以这句话变成什么？本来是客观的，必有童女是客观的，现在呢变成主观，是你要，而且是今天所说的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是要这个要这个要玛利亚的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整个的名誉就挂在整件事情，所以他立刻的反应是什么？他说，我还没有出嫁，怎么能有这事？那等一等，你看见他里面有很大的挣扎，他很难顺服下来。不过最后他顺服下来，你听他怎么祷告。他说，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使女的身上。而那个话在希腊原文是 rhema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话产生能力？因为在以赛亚书神已经说过的话今天对我们再说一遍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变成能力，这就变成生命。弟兄姊妹， 现在你明白了，没 Rhema 从哪里来？是从 Rhema 来的，是从 Logos 来的。没有 Logos 就没有 Rhema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主怎么说？求你用真理，求父用真理使我们成圣。你的道 Logos 就是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教会今天不能没有神的话，这点非常重要。但是你不能光停留在神所说的第一遍的话，你要让圣灵今天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那结果变成什么？变成 Rhema， 变成 Rhema， 变成什么？就变成我们的食物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把神的话吃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什么叫圣洁？圣洁就是健康。健康不是没有病菌，健康你能胜过金病菌，能够不生病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要多休息，你要多吃东西。那结果你多吃，你好好的吃，好好的休息，你看抵抗力强了，生命力旺盛了，它自然就胜过。那个光景是什么？那个光景是圣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的很清楚，在这里什么时候神的话变成能力的话，生命的话。所以教会里面应该要充满神的话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没有 Logos 就没有 Rhema。 但是光有 Logos 很可能只是客观的，对你好像不产生影响的，但是真正能洗净教会的，主说是用 Rhema 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。所以教会圣洁的道路在哪里？乃是让 Rhema 充满整个的教会。所以当教会充满 Rhema 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那个 Rhema 要产生能力。结果呢，你看见说 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他们就成圣，就圣洁了。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事。我刚才说过，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真的受伤受得很重。我说过我跟神请假，我说明天我要做一天不做基督徒，二十四小时我要恢复，我不能不做基督徒的。但是我只要做基督徒我就不能报复，做基督徒我就不能做什么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一个晚上我不能睡觉，就在那个时候感谢有一句话领导我，那句话很简单的话，我读那句话不知道多少遍，那个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话，有冰砸他的肋旁就流出水。那句话很稀奇，圣灵把它在我们里面对我再说一遍。我已经准备好明天不做基督徒，我们已经准备好第二天我要一句话能叫他一个礼拜不睡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就是那句话 Rhema 来了，带着能力，我含着眼泪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伏在你的脚前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爱，当你和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，刚刚相处好像度蜜月一样，那是蜜月期。等到你和弟兄姊妹相处久了以后，这个弟兄有棱，这个弟兄有角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爱乃是恒久受苦。家是个最可爱的地方，家也是受苦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有人踩了你的脚，许多有的人不知不觉地把你，不知觉得罪你，那么是不是他们就应该分散了？所以主说，我不光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他们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。弟兄姊妹，怎么合而为一？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的姊妹得罪我，我连赦免都不赦免，怎么会得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呢？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等到 Rhema 来到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一面把我洗净，本来我是充满污秽的，感谢主保守我没有轻举妄为的罪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教会就是这样的，你看见就被 Rhema 就洗净，就洁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教会是怎么把教会洗净的呢？他不止洗净，而且怎么说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。还不光如此，这段圣经很叫我们觉得吃惊的，下面怎么说？毫无玷污皱纹。所以教会圣洁什么意思？就是在教会里面你看不见玷污，看不见污秽的东西。皱纹是什么东西？皱纹就是老化的结果。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教会已经有老化的现象，有的是未老先衰的，你看见，这就是教会经历的。所以教会脸上就满了皱纹。那么皱纹怎么洗掉？ 那么有人告诉我们的皱纹呢，用牛奶洗洗可以洗掉，有人洗了半天也没有。所以原因在哪里？原因还是地心吸力害了你。你如果今天呢，我们满脸皱纹，你摆在月亮上面漂亮得很，没有皱纹。人有皱纹是因为地心吸力一直往上拉，所以难怪有的人呢，他一定要去动手术把这个什么拉上去的，不行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老化就是老化，一点办法都没有的。教会老化了怎么办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是用瑞玛借着道，然后就好洗的结果是没有玷污，而且没有属任何亚当的老化，不光没有世界东西，没有这些东西，然后下面怎么说？乃是圣洁，没有瑕疵。你相信这件事会成功吗，弟兄姊妹？感谢主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了太多失败主义，我们不甘心。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不会失败，我们相信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所以你看，他今天没有放松我。为什么要让基督的道理 Logos 丰丰富富藏在我们里面呢？为着叫我们的 Rhema 越来越丰富。当教会越来丰富， Rhema 越来越丰富的时候，你看见主自己就用这些 Rhema 来把教会洗净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成圣的秘诀，这是教会成圣的秘诀。那教会为什么要成圣呢？就是他们合而为。当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世界上就知道神差了他的独生子来。那现在不要忘记，就在我们的主那样做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你看他那里面有一句话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。”那这个荣耀不是神子的荣耀，是人子的荣耀。神子的荣耀是在前面，他说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前同你所享有的荣耀，那神儿子的荣耀。”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今天主耶稣在教会里面是把他人子的荣耀赐给我，不是把神子的荣耀，你要记得这点很重要，因为这个荣耀是神赐给他的，你懂吧？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说王子一生下来就是王子，他有皇室的荣耀。但是呢，如果这个王子有一天他从二等兵开始干起，然后做起，然后少尉、少将，然后做以后做了总司令，他得了荣耀了。那个荣耀是什么？那个荣耀是他一路爬上去的，是皇帝赐给他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为着我们的缘故，甘心的卑微来到世间。好像从二等兵开，他变成奴仆的样子。现在呢，神让他升天得着荣耀。那个荣耀是什么荣耀？是人子的荣耀。第一个亚当失败了，在亚当身上所得不到的，结果神在第二个人身上，在我们主角身上得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一个人越圣洁越像人，因为我们的主是把人子的荣耀给我们，他是用他的美德来护着。所以你千万不要担心，你越圣洁，这个人越不像人。那个是教会黑暗的时候的事情，没有。所以你放心好了，一个越圣洁的人越像父亲，一个越圣洁的人越像母亲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是把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，所以神成为人是叫人更成为人，人上人，人中人，合乎神旨意的人。所以主耶稣把他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根据这个我们才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神儿子的形象就是最后你看见吗？他是个人，他不是个人。有的时候我们太属灵了，你一定会讲一句很有趣的话，他有的人属灵到一个地步，不光地上找不到，连天上也找不到。是不是？从前有一个姊妹太属灵了，属灵到一个地步，人去看他，那给你觉得很属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躺在病床上，然后呢刚好下雨嘛，你这个屋顶漏了，那么你就好了，没有关系嘛，你就把那床搬开了一点，还是可以见客人。他不是，他顶着一把伞见客人，看见吗？所以给你感觉非常的属灵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我们完全代表错。我们讲过，开西一个最属灵的人叫最属灵的那个叫 Hopkins 嘛，那开西的的确确那条路是他带出来。我们说 二十几年开戏剧他在背后把舵的。但你知道 Hopkins 是个什么样的？ Hopkins 很有意思， Hopkins 啊，他有空的时候他就画兔子，就画兔子。所以后来他把画的兔子就变成一个画册，我有机会给大家看他画的兔子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每次和他孙子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见给他看那些兔子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一个属天的人，大概天也不着地，那根本就是在这云彩里面，没有这件事。一个真的圣洁的人，你看见什么？他已经得着主所给他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等到神是个这个主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这个合一，乃是人间从来没有的，在世界上没有可能的。主耶稣能够把这个能够把什么奋锐党的西门爱国的，和专门卖国的马太能够把他放下，只能叫他们彼此相爱，这是两个两极的人。奋锐党西门就是恐怖分子，就是要暗杀，暗杀谁就是暗杀像马太这样。结果现在主呼召马太跟奋锐党，这根本在世界上是不可能的。结果主把他们放在叫他们彼此相爱，弟兄姊妹，当他们合而为一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是世界上没有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就世人就知道说，你知道你爱我们如同爱我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的话是和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实际上话是一样的，根本是一气呵成的。十七章是给我们看见 Logos 叫我们成圣，没有错。弟兄姊妹，你阅读圣经，这是我们成圣的秘诀。但是更重要的 Logos 要变成 Rhema， 让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。那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就用 Rhema， 所以 Rhema 也越多越好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怕，所以这点很重要。神教会你们必须充满神的话才可以。然后呢，你看见每一个人就被改变，你看见吗？每一个人就被改变。然后呢，主就把他人子的荣耀赐给他们，他们渐渐磨成神的神儿子的形象，荣上加荣，然后他们能够彼此相爱。这个不是天使的爱，这是人间的爱，这是他们能够彼此相爱。那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见合一的见证就产生。那个光景是什么？那个光景乃是荣耀的光景。我们没有荣耀，当基督的荣耀，就是他人子的荣耀充满教会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是荣耀充满人间的，我们在地上也在天上。那么这个是什么？这就是神的见证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得着荣耀的教会，献给自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感谢主，这就是他所要做的工作。那弟兄姊妹，然后下面接着主耶稣讲了说了一句，有这样的一个祷告，他说：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。这个愿是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你读四福音，他唯一的一次愿，就好像路德那个愿一样。但是我们主来到地上，在向父亲，向他天父有一个愿，他的愿什么？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。感谢主，你记得神听我们主的祷告。所以五旬节的时候，教会乃什么？教会是什么？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。基督在哪里，身体也在哪里；元首在哪里，身体也在哪里。然后下面怎么说？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赐的荣耀，不是原来的固有的荣耀，赐给我的荣耀。因为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已经爱我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教会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等到教会，所以现在你看，没有一个人是为着自己活着的。你看见我们长大为着什么？就是叫有一天教会能够圣洁，能成为荣耀的教会，献给主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那么最后我们还要加上一点，弟兄姊妹，那么今天教会的光景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。你看你今天教会的光景是什么光景？我想我们结束以前，我们要读一段的圣经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三章。十二节，十三章十二节。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地位的成圣，对不对？然后下面说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，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那这段圣经很特别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在城门外受苦，那是指着耶路撒冷城门外说的。那么然后下面说，我们在世上没本来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所以这里很明显指耶路撒冷，但这里给我们一个教训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今天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？因为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见证，对不对？那么耶路撒冷有另外一个名叫什么？叫圣城耶路撒冷。所以耶路撒冷的特点是里面每一样东西都是圣的，你看见吗？这是神的见证。所以教会的见证是什么？等到基督元首把身体洗净，用神的话洗净的时候，你看教会的特点是什么？你凡是你所能碰到的，就像走在耶路撒冷身上，这是一个圣城，这是神的见证。那不要忘记，这就是当历史上的圣城耶路撒冷。但是稀奇，如果它是圣城的话，谁是圣者呢？当然是主耶稣，神的儿子是完全圣洁，神自己圣洁的，他的儿子当然是 the holy one， 他就是那圣者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很稀奇，一个圣城是罪人住不，就罪人吃不消的地方，罪人不可能容纳罪人的地方，如果是圣的话。但是很稀奇，我们的主是最圣洁的，结果他们说钉他十字架。这个耶路撒冷太圣洁了，主耶稣不能够死在城内，因为耶路撒冷的人，他们把垃圾都是倒在城外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悲剧。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人不接待他，他们说他钉他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根据希伯来书说，这个城已经变成个营了，你看见吗？本来是个城，是见证不错，但是什么时候那个见证失去了它的兴趣，失去了它的圣洁，那弟兄姊妹，一直最近来的世界也进来了，就好像教会历史里面外邦的东西通通进来了，那弟兄姊妹他已经失去了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他已经失去了他的兴趣，本来是神的见证，现在变成个营。那主耶稣在哪里钉十字架呢？反而是在城外钉十字架。什么叫做圣洁？谁是跟随十字架的人，谁是跟随羔羊的人，他就和这个营就分别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永远不能是犹太教的一支，因为这个营代表犹太教，这个营代表什么？这个营就代表耶路撒冷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保罗是一定要被监禁，不被监禁的话，你看见保罗不会跟着，保罗就不会出到营外去，他就不会跟到城门外受苦。我们的主在哪？我们的主在城门外受苦。最圣洁的那么一位，如果在城门外，你我也得要到城门外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与世界分别。你如果读加拉太书，说就是世界而论怎样怎样，那里的世界严格你读上下文，指着特别指着什么？指着犹太的世界说的。保罗对犹太世界是一刀两断，那他为什么还要装甲？为什么那时候还要献祭？为什么还要失败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为着管教他的缘故，把他手监禁，现在开他的眼睛，不只给他看见教会之基督的身体，而且教会应当保持他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只好出到营外救了他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的主在哪里，我们就跟随他到哪里，这样你看见说就能够保守他的教会，不会像以色列人当初就这样，他们本来是神的选民，结果你看见说变成个营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什么叫做圣洁？圣洁就是说，神会保守基督的身体，脱离任何犹太教的色彩，脱离任何宗教的情形。换一句话说，教会应当只是单纯的基督的身体。教会本来就属天，叫神的心得着满足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为什么我们主迟延？主就是巴不得心腹能够壮实整齐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今年最末了，我们不知道明年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伊拉克的战争要不打起来。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，我们也不知道纽约美国是不是还是一片乐土，我们不知道。会不会纽约又成为这个恐怖分子报复的中心，我们也不知道。而且我们今天刚刚听，我们刚刚听说这个复制人已经成功。那么这个到底，而且这个复制人还是和一个什么什么宗教啊，一个什么样的宗教连在一起的？那弟兄姊妹，这实在是很可怕的。你可以复制人，你可以复制身体，可以。那么你能复制灵？灵是神的创造，所以人再大的本领，他可以复制身体。那证明说，我们就不知道将来那个复制人他那个灵是怎么回事，是不是真空的？你知道吗？邪灵。什么时候他看见你里面房子是空的，他就进去。别的我不知道，我知道在主回来前有一种的蝗虫是被鬼附的蝗虫，那就是启示录里面的蝗虫，那是从无底坑里出来的，那的确是被鬼附的。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复制蝗虫的结果，我不晓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实在离开主的日子，回来的日子很近，没有见过几里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腿就不再酸，我们就不再有许多的眼泪。我们不知道明年是什么样的一年，但是有一件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主所要的乃是要得着一个身体，不光是得救就完了，不光舍己，他是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感谢主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上天堂了。不，他要叫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，要我们彼此相爱，要我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只能是新皮带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如果我们要分别为圣，要成为圣洁的话，主的话说，你们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所以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就着世界来说，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知道说新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，所以但愿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心意上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从保罗的书信你看得很清楚，特别当教会成熟的时候，趋近成熟的时候，你看保罗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团体的，不再是个人的。那么一面给我们看见那个圣洁的道路是从，你看见是因为得到升天的地位，你就能有个升天的经历。那升天的经历就是脱离罪，脱离地捆绑的那个经历，就可以脱离地的权势，就可以脱离这个世界的辖制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就蒙，这样我们就得圣洁了，就干净了。我们不光从罪恶的世界里面拯救出来，我们也从宗教的世界里面拯救出来，包括犹太教在里面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就是神给保罗的那个启示，神给保罗所看见的那一个成圣的道路。那么感谢主，今天呢，我们终于说到这里。我多借了半个钟头，我想已经来不及还不了，不能还给弟兄姊妹。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。我想这些话，我们虽然散去，我们需要主继续对我们说。我觉得这一系列的话，如果主对我们说，我们实在需要把它复习一下。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可能的话，尽可能的有机会把它复习一下，把它消化。我觉得主在2002年快结束的时候给我们这些话，我想是为着准备2003年。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，我们不知道明年如何，但是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。我们不光为我们自己祷告，我们也为着我们家庭祷告，为着我们下一代祷告，为着年轻人祷告，为着比我们更幼嫩的祷告。但愿主在这一次对我们所说的话，叫每一个人大家都能够听见。那么如果这个那么感谢主，就是我们弟兄说，我大概礼拜二以前，这是我们尽可能下礼拜二以前，我们尽可能把这个16篇的信息都放在网上，那是只做录音来说，因为那个东西不容易download， 们看一看就看一看就好了，那么也许可以再复习一下，那么再可能配合其他录音带什么都可以。那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相信我们巴不得明年教会真的能够得出许多的，从因着这些话叫我们能够更往前一步，叫我们真是能够做一个等候主回来的。我们低头为了敬仰祷告。